所以政治上来讲是分的，可是呢，就是属灵来讲，神没有叫他们分的，就是属灵来讲，他们仍旧应该维持合一才对呀、啊。那么那合一怎么维持的？很清楚啊，他们就一个圣殿，他们就一座圣城，是一座圣殿跟一座圣城是他们合一的原因，属灵合一的原因。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他们所有神的子民，因为他们都来到神的殿，对不对？然后呢，你既然来到神的殿，你享受神的同在，外面有一个见证，就是所罗门城那个城墙给人看到的嘛。那世界只看到城墙，他看不到你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圣殿，指的神的同在；圣城讲到神的见证。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呢，神就招聚。这个以色列神就招聚，这个神招聚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他们每年三次要到哪里，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在他们在然后他们就唱上行诗，然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这就是见证。换一句话说，让全世界看见十二个支派是一个子民，因着他们在来到神面前，他们才维持真正的合一，很清楚的。那外面的见证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圣经才说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可赞美的地方叫别人觉得称赞呢，这就代表见证来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懂得旧约里面的历史，圣殿是什么意思，圣城是什么意思。好了，这是神的旨意，神要虽然今天你政治上是分了两个板块，一个是北国，一个南国，但也不要紧，你们敬拜上应该没有，只要你仍旧能维持什么？维持圣灵里面的神旨意里面的合一，这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慢慢慢慢的，人到底是政治的动物，政治性的动物。所以然后呢，这个北方的这个十个支派，他一想，那如果我们每年都三次都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虽然我们政治上是两个版图，但是不知不觉人的心念就通通被掳去了。所以为着呢要维持这个十个支派的和同心，为着要管理上更方便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另外再设立一个中心，那就是在塞浦路斯，那另外就是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从此以后呢，你因着那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就是说现在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你照样可以敬拜啊，明白吗？现在你何必跑那么远呢？所以你看一个人呢，一放松以后什么就放松了，起头呢还有定点的地方，说是我们要在里面献祭，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好，起码还起头还这样做，但是慢慢慢慢演变到哪里方便，哪里是高山，哪里是山岗，就可以献祭了。所以慢慢慢慢一定回到，一定怎么样，你妥协的结果一定回到世界去，列国如何他们也如何，外邦人怎么拜他们偶像，那么你看他们也是一样方便，本来啊，根据圣经不行的，你要敬拜，你要建造圣殿，就一个地方，就是你一定要到神所拣选的，神所拣选当然就是摩利亚山的，就是那座山你才能够敬拜啊。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你看有人说这座山也可以啊，那为什么这座山也可以呢？就是因为当时就有人觉得你不能当然大家都到南方去，到南方去以后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神的，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啊。所以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说，从此以后，这个北国十个支派就不来了。所以不光是在政治上是分了，在属灵上也是分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警告。今天我们因着皮肤的颜色，因着外面有许许的不同的原因，我们可以不一样，但在属灵上我们是一个。在政治上你可以是民主党，你可以是共和党，你的政治取向可以完全不一样，但是不要忘了在教会里面，今天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分开我们。如果人在神的旨意之外有另外的企图，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从此以后，你看你北国的十个支派仍旧，你要问他们，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子民，十个支派每个人都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错。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这十个子民他们爱护他们的同胞过于爱护神的旨意， 他们觉得我们十个支派不能分开。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彼此相爱吗？这不是在那里维护神的百姓吗？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十个支派不能够团结的话，那还谈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的北国的支派，北国这个十个支派，他们继续能运作，继续能往前，他们良心能够平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还是维持了神儿女中间的合一，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十个支派是不能够分的。他们忘记了，不知不觉的，他们和另外两个支派已经分了，很清楚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那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今天教会里面的情形，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到底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根据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根据神的旨意？还是为着我们要维持一种合一的光景？而那个合一的范围不是十二个支派的范围，而是十个支派的范围。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第二点，很重要的一点在哪里？虽然从此以后，这个十个支派不来了，不来了，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殿谁管呢？因为按理来讲，十二个支派都有份的，你看见吗？奉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份的。哎，结果你看见十个支派不来了，那谁来管这个殿？谁来管这个城？那我们不要忘记了，今天他们所以是一个，因为他们是一个子民。所以只有一个敬拜，只有一个见证。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想看，他们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因为我们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里面有个殿嘛。耶路撒冷和巴黎不一样在哪里？和纽约不一样在哪里？和所有世界最大的城不一样在哪里？所有的城只是一座城而已，没有说一座城里面有圣殿，神同在在哪里？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为什么许多写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耶路撒冷是这么奇妙，是这么城和所有城不一样，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既然他们仍旧说我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可以不管神的见证，他们也可以不关心神的同在，他们就不在那里也可以啊。现在他们把它解释了，那我们在哪里都有主的同在，为什么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一定要到到圣殿去？所以明白吗？当你这样的解释以后，你自然就把神的旨意把它模糊化了，你当然也会很平安的。不过有一点到底不一样，就是说，到底谁是把见证的责任和神的同在放在谁的肩膀上呢？放在这两个支派的肩膀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是有使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和十个支派不一样，都是神的子民，但有一点就是说，他们的确肩负着神见证的责任，而他们的见证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就能够代表神的旨意。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如果十二个支派里面最能够代表神的旨意，很明显的是这一班的子民，就是这一班，就这一班，就这一班两个支派的这一班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有两个这个支派，是不是完全完美呢？没有。我们怎么知道它不完美？就是十个支派在公元722年就被掳，证明他们不行，证明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被掳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同样的，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两个支派是不是就好呢？是比他们更强的？没有，一样的拜偶像。所以不要忘记，到时候他们偷偷拜偶像，神似乎对他们说，你们要拜偶像，偷偷拜，我现在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方去，你可以公开的拜，你可以左躺着，你可以横着拜，可以直着拜，可以躺着拜，可以站着拜，怎么样都可以。一直到一个时候，你到时候厌倦了，因为到处都偶像，没有个地方比巴黎偶像更厉害了。所以弟兄姊妹，经过了70年的管教以后，以色列人害怕了，回来以后他们再也不拜偶像，所以神就治好了他们拜偶像的病。那么所以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70年，不是神放弃他们，没有，神暂时把他们放在那里，希望他们能够回头。 那感谢主，他们回头以后，那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回来，表示说为什么带回了耶路撒冷呢？因为神的旨意在耶路撒冷，因为这些人关心耶路撒冷。你叫那些十个支派他们被掳在哪里，他们不会想到耶路撒冷，根本没有心，根本不在乎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这些人一样的失败，一样的软弱，一样的不好。神可以做见证说，神怎么对待十个支派，神也怎样对待两个支派。十个支派被掳了，他们也被掳了，但有一点不一样的，十个支派没有回来，两个支派回来了。所以这什么？他们主给他们悔改的恩典。所以现在你看着这些人，他们愿意回到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吗？神仍旧就使用他们，仍旧借着他们把什么，把神的旨意带进来。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就是说在十个支派跟两个支派中间有不同，原因在哪里？一个就是说神的见证责任在他们身上，所以后来因为他们被掳了回来了，所以有三个特点，我刚才讲过的，一个就是会堂，还有一个就是神的话，就是注重先知，就不再是祭司了，然后最后呢还有就是他把偶像弃绝了。那么这样既然他把偶像弃绝了，神可以再重新用他，这个泥土虽然已经破碎了，可以神重新来陶制这个泥土。所以感谢主，终于呢以色列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啊，不是回到别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本来神的责任就是把耶路撒冷跟圣殿在他们的手里，所以以斯拉回来主要重在神的殿，尼西米回来主要重在神的城。所以一个是同在，一个是见证，因为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神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同在是团体的同在，不是个人的同在。所以我们只要讲的圣殿就讲了团体的同在，讲的城也指的团体的见证。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明白这个以后，那我们就晓得说这是为什么两个支派他们回来，另外十个支派他们继续的飘着，因为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谁也不勉强他们。那些爱慕神旨意，虽然他们失败了，是还把他们带回来。这失败是什么？是主的怜悯。但是现在我们要记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回来？不是的，不是的。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一看见这个世界，就爱上了这个世界，没有人愿意再回来。年轻人当然他们的钱都在巴比伦，为什么要回来？不需要回来。所以等到你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大概只有5万人回来，那是两批哦。第一批是所罗巴伯，是5万人。到了以斯拉的时候，就2000人回来，年轻人就2000人回来，越来越少了。你想想，这52000人回来，比起几百万人在巴比伦，几百万人在巴比伦仍旧是两个支派，回来的也是两个支派。大家请记得，回来的这个52000人在神的眼中就不一样了，明白了？同样是犹太人，同样是那两个支派，没有错。这个没有错，就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些回来的，我们是指的回来漂流老，所以现在全世界变成1400万人了。当初回来是52000人，这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在旧约圣经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做剩下的百姓。我记得，剩下的英文叫 remnants， 就剩下的百姓。但虽然是剩下的百姓，是余数，你看你们是个零头，几百万人，你看你如果讲到整个的犹太世界，是指今天整个金融世界，包括 CNN， 包括好莱坞，包括很多很多在里面。好了，那么请记得，在这么多人里面找个零头，那个零头叫什么呢？零头就是回到什么？回到耶路撒冷，那就是以撒记的故事，那就是什么？就是加撒范加利亚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撒加利亚书要对谁讲啊？只能够对那些剩下的百姓来讲才行，因为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讲白讲，对于十个支派来讲白讲。所以如果大家要读这卷书，要明白这卷书，首先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所站的地位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同样是神的儿女，你关不关心神的见证？你在乎不在乎神的见证？不错，我们不是完全，我们会失败，会软弱， 但是经过主管教以后，经过主把那个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以后，我们回头了。回头以后，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根基，我们把圣殿重建起来，然后把圣城重建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斯拉的故事，这个就是撒迦利亚的故事。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所讲的呢，是剩下百姓的故事。那么剩下百姓的故事是什么？这班什么人呢？这一班人不要忘记，神的旨意是耶路撒冷跟圣殿，不是吗？那么好了，不要忘记，虽然两个支派，神的见证在他们身上，但他们到底没有回来啊。他们人就可以把钱寄回来啊，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真正回来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旨意的这一班人，圣经叫做剩下的百姓。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有一个水平，神旨意有个水平。这个神旨意的水平呢，你看见十个支派落下去，在水平以下落下去，然后另外两个支派应该在水平线上，结果几百万人，只有52000人回来，所以你看只有52000人在那个水平线上。那旧约圣经称它做什么？称它做剩下的百姓。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同样的，新约的话，特别你做到启示录的时候，当教会大体上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谁仍旧维持在神的旨意的水平上，那般人叫做的圣者，所以神呼召的圣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是得圣者的故事。得圣者有软弱吗？当然有软弱，曾经被掳过的，但是感谢主，他们身上有恩典的痕迹，到底他们回来了，到底他们现在不拜偶像了，感谢主，他们愿意遵守神的旨意。但是现在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故事？他们的故事就是以斯拉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就是撒迦利亚的故事。如果他们是十个支派，这个故事跟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他们认识了巴比伦，这个故事跟他们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是借着撒迦利亚的先知的话，他们本来停工了停15年，又重新振起了。哈该是个老先知，所以他提醒我们，你们住在天花板，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然后南神的殿还荒凉吗？你叫我参观很多的聚会，我喜欢，我参观很多的聚会，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也去弟兄姊妹家里，然后也去了聚会的地方，我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会觉得说，这是心愿的问题，你看见吗？如果一个人的心真的为着主的话，如果你家里有什么，聚会地方应该有什么。但是你常常发现，在聚会的地方都是剩下的。现在呢，家里多了个这个什么冷气机啊，或者多了个电视啊，就没有地方摆了就，然后呢就把它搬到聚会的地方去了。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个聚会地方都应该像我们家里一样，我不是指意思，不要把话听错了。要紧就是说，如果我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难道神的家还仍旧荒凉？所以这测量什么？测量我慢慢我们的心已经不在了。表面上回来了，是不是？表面上比巴比伦那帮弟兄好太多，不是吗？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家里有天花板的房屋，你想想看，如果你留在巴比伦的话，你应该住在皇宫才对，你为什么回来？如果回来是为了神的旨意的话，那为什么可以到了一个时候，你觉得神的时候，重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明白明着，你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怎么一拖再拖，到现在神殿还在那里荒凉？所以这些话是对谁说的？不是对巴比伦的说的，对于世界上来讲听不懂，对于蒙恩的救的弟兄姊妹一般也听不懂，他们更不在乎神的旨意。好了，现在假定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今天靠主的恩典我们聚在一起，那现在我们要问说，现在哈该的话就来了，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今天神的家是不是荒凉？如果让神的话来在我们像工作的话，你看就不一样了，没有多久就停工了，以后后来又复工了，神的见证又开始。所以这些话是对着的圣者说的， 这些话是对着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来说的。那不光是哈该说的这些话，撒加利亚是个少年人，少年人是充满希望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这个是撒加利亚说把这个希望带给我们，他要解释给我们。目前虽然你若只看今天的话，你好像你只好放声大哭，因为这个所罗门圣殿永远赶不上所罗巴伯圣殿永远赶不上所罗门的圣殿，而且在所罗巴伯都是小事的，什么都是小的，你看见吗？但是你今天看外面很多什么都是大的。我刚刚从新加坡回来，那弟兄姊妹他们那里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慢慢很多年轻人都走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到 Mega Church 聚会的那巨型的教会，什么都很，你看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你看你们那个整个的会场，然后因为要录影，要向全世界这个录影的员工录了，非常灯光非常的漂亮。我还参观过他们这个，还参观过他们的洗手间。那么他们很骄傲告诉我们，那个洗手间都是电影明星用的洗手间。所以你要到那里，这个姊妹一进到洗手间，那里很多很多只有电影明星能够享受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想想看，如果你觉得你在一个地方聚会很简单，非常的寒酸，那么当然年轻人希望看见一些大的场面，很希望自己能够在镜头上，然后呢又有很大的广大的一个社交圈，对他们来讲，那实在是个很大很大的吸引。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大的话，就不应该回耶路撒冷。因为所罗门的日子是小事的日子，要大到巴比伦去。你知道今天也虽然以色列曾经亡国多少年，但他们所建立帝国大的不得了，影响的不得了，金融海啸不是就一个家族一倒就其他就都能遭殃吗？所以我们知道是要大，让他们去大去。但是在所罗巴伯是小事的日子，最容易灰心。你会问一个问题，说教会到底以色列有没有明天？我们这样做有没有明天？我们要告诉年轻人有没有前途的。你看，对一个年长的人无所谓，他在前面没有多少年，所以他根本不会想得很远很远。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他把他一生要投资在上面，你要告诉他说，你投资划得来还是划不来？你要告诉他说，到底有没有明天？把明天讲出来给大家听。所以是撒加利亚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是有明天的，所以这就是以撒加利亚的信息。以色列为什么有明天呢？而且以色列将来的荣耀谁带进来的呢？那这一班愿意做傻瓜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空城，从最简单，现在一些资源都没有。你看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个资源到处都来，因为那个整个的国库来建造圣殿的。现在变成一个省还不如，那个资源从哪？还要依靠外国人。然后弟兄姊妹，在那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底下，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我说，你这样做，这样建造的圣殿，这样建造的耶路撒冷，有明天吗？有将来吗？有前途吗？如果我们能告诉年轻人说有前途，那么弟兄姊妹，就像新加坡弟兄姊妹一样，让他们去得到世界，让他们去得到繁荣。如果你爱主的话，你知道说今天你为主摆上一切是有明天，代价是值得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弄清楚，要么你就去爱世界去，但这不是我的意思；要么你就是回到巴比伦去；要么你就像那个十个支派一样，那整个世界海阔天空，完全的让你来挥霍的，没有疑问的。但是千万不要做半路两停，记得不要做个半吊子的。不要一半一半的，世界也没有，主也好像够不到，这是最划不来最划不来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清楚，如果我们真的回到耶路撒冷，靠着主的恩典，不错，今天教会应该被建造起来才对，是不是？但是现在你看见好像教会还是荒凉。荒凉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说时间没有到，如果时间没有到，那怎么有时间可以建造你天巴皇的房屋呢？这是哈该的话。那么好了，那现在呢，如果你觉得垂头丧气，因为做了半天你觉得有什么也差不多嘛。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就需要撒迦利亚说的话来鼓励我们，来勉励我们。所以我想我把这些把它放在这里给弟兄姊妹清楚，虽然这是旧约的故事，但事实上它应用是非常直接的，我们直接的就可以把剩下的百姓直接翻成什么呢？翻成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整个教会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但是有的人爱世界，你没有办法，你拿他没有办法，对不对？你只能慢慢鼓励他，慢慢劝他，如此而已。但虽然如此，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呢？最少神还借着有一般定子的关心神的见证，关心神见证是包括几百万人呢、啊、但是关心神的见证不是都回来的，不是都实行的，他的脚还是留在巴比伦，他说我把钱寄回来就可以了，这是另外一般的人。那么谁是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靠着神的旨意，我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当你继续读撒迦利亚书以前，你要先问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今天在哪里？都是神的百姓没有错，我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是不是光明白关心神的旨意，愿意肩负神的旨意？按理论来讲，我们是肩负神旨意一般人，但是等到主日等到聚会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你，你不在里面。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不管今天我们在哪一个光景里面，主一定要对我们来说这个话，让我们才晓得说，今天教会所以软弱失败，不是神自己没有失败，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停工停了15年又能够重建，又开始了，那需要什么呢？需要哈该的话，也需要什么撒迦利亚的话。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还要继续，不要忘记我们下一次就两次了，16号、23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可能的话，尽可能把26号礼拜六把它腾出来，因为这样才能够把这个信息进行比较完整，否则的话再三次变成变容易完成教下去，根本没有听完。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弟兄姊妹把这些放在心中，放在祷告里面。好，我们低头的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开启，你给我们明白到底这卷书的背景和它的应用。所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愿意活在你的跟前，听我们在你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